一个孩子可以为您的家带来许许多多的欢乐，一个孩子也可以为您的家带来无尽的烦恼。既然圣经说孩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那承受这份产业容易吗？
不许吵架，
我要打电动。
别烦我，我正在赶工。
快点做功课，
我不来。
试试看，我揍你。
那
是谁干的？
人说天下父母心，我说亲子心连心。肖佳丽要跟天下父母同舟共济，同心相连。
乖，再吃一口饭。
嗯，我不要。
亲子心连心。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肖佳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电台的亲子心连心节目。那今天呢，我在这儿呢，也是特别的要跟听众朋友们提出感谢的，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每天呢，我们都会从四面八方收到听众朋友们寄给我们的信，这些信件呢，是有手写信，也有呢是电子邮件，但是无论如何，每一封信都是我们很重视的，因为信里面有不少的鼓励，也有不少好的反响。我们节目播出去之后，听众朋友听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告诉我们，或者是您特别喜欢听哪一类的资讯，又或者是哪一首诗歌特别让您的心受感动，都可以告诉我哦。佳丽很愿意跟听众朋友们在书信上面呢有更多的沟通，也让我们呢做出更多更好的节目来满足大家。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内容也是很丰富的，在这儿呢先跟您介绍一下。首先呢，我愿意跟大伙一块儿翻开圣经，我们读经文，让上帝的话语滋润我们的心灵，也让我们的心灵世界呢更丰盛。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是有父母之道这个栏目。今天呢，我要跟听众朋友谈到的，我们的孩子生活在怎么样的环境中，他才会学到慷慨这样的品格呢？慷慨不容易，是不是？但是孩子们如果常常生活在分享中，他一定会学到慷慨的。好，现在呢，就让我们一块儿拿出圣经来，跟我一块儿阅读经文。请您打开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有一个女士，她的名字叫山地。山地的朋友们都伸着颈项观望蓝色的天空，见到她微小的身影从飞机中抛出来。这是她第一次不用绳索跳伞，这一次呢，她要自己拉动开伞索。远在地面的朋友们与她一同数算，一个一千，两个一千，三个一千，但是伞没有打开，没有任何动静。他们等着看见山地越落越低，他为何没有拉开开伞索呢？若是有问题，他的后备伞呢？可悲的是，这位年轻的女子一直落到地面，当场死亡。当地面人员跑过去的时候，他们发现他的降落伞仍然好好的折叠在他的背包里。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之后他们看见他跳伞的衣服右边胸部被撕落，好像他曾经拼命用指头抓过那里。实际上他曾经用指头抓破衣服，又抓破他的肉。可怕的真相出现了，他的开伞的锁是在他的左边，他在惊慌失措的时候忘记了，他拼命地拉扯他右边的绳索，但是开伞锁不在他的右边。有的时候我们也疯狂地拉扯绳索，拉扯那不存在的绳索，这是可能的。任何时候我们信靠自己的力量去胜过试探，我们就是在拉一根不存在的绳索。任何时候我们信靠自己的力量去胜过仇敌，我们就是向着灾难俯冲。山地并非没有做任何努力，他拼命地挣扎过，他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他的问题是他努力的地方错了。圣经两处讲到互相平衡的话，有一句话说我不能做什么，第二句话说我万事都能做。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离了他我们一切最好的努力都是白费力气，离了他我们就软弱无力，离了他我们一切最好的努力都将注定失败。没有神则人力必徒劳无功。使徒保罗拉对了开伞锁，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靠赖耶稣软弱的会成为刚强，我们在他的力量与全能之中就是得胜者。我们的主与仇敌交战的时候没有失败过，他现在也不会破例，要紧紧地握住他的能力，要在他的力量中征战，投身在他的恩典之中，拉开信心的绳索吧。
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他为我舍命使我能今天过。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他好疼爱我，他以慈爱安慰我。我相信圣灵是我的安慰者，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上好的福分不回头。我相信我的生命已不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永远不离开我。他时时同在温柔地牵引我。我 相信生命充满美好计划，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我相信，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伤口的福分，不回头。我相信，我相信，我的生命相信天父是阿爸父，他看我为宝贵。我相信，我相信。
如果孩子生活在分享中，他们将学会慷慨。爸爸妈妈们，孩子们，朋友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家庭里面，就是意味着我们要和别人分享时间，分享空间，也要分享我们的经历。我们说，分享其实是不容易学的一项功课。对于小小的孩子们来说呢，怎么样替别人着想，怎么样从分享中得到快乐，是需要很多时间的。所以爸爸妈妈们，我们对于孩子要教他的是分享的精神，为什么要和别人分享，而不单单是强迫他和别人分享的这种行为。那我觉得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最困难的事情呢，可能是要和新出生的弟弟妹妹一起分享爸爸妈妈的关注。第一个孩子啊，自然会感觉到自己失去了某一些东西，而且呢，在某种程度上，那这也是事实。现在呢，爸爸妈妈得忙于照顾两个孩子的需求了，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都大大的增加了。第二个孩子是最难让大孩子接受的，而第三个以后的孩子呢，就好多了，因为最大的那个孩子他已经习惯了分享。刚知道自己就要有一个小弟弟的时候，4岁的小尔非常的兴奋，他幻想着自己将成为家中的大哥大的样子。但是当那个小不点的小婴儿从医院里被抱回家以后呢，小尔却发现事实并非他想象的那样。他向妈妈抱怨说，你现在都不跟我玩了。妈妈叹了口气说，抱歉呐，哥哥，哎，自从有了小弟弟什么都不一样了，要不等弟弟睡了我们玩一会儿游戏吧。妈妈说着，她也很累，她真的希望能够有点机会休息一下。那小尔的父母为了新生儿的降生做了不少准备，也委婉地表达了希望哥哥做一个好哥哥，有爱心的哥哥的愿望。他们每天尽量抽时间和哥哥单独的相处。所有家里来看望婴儿的亲戚朋友也都特别的关心小尔的心情。很多人呢，不光带来了新生儿的礼物，也为哥哥带来了礼物。这多少呢，减轻了小尔的紧张的情绪。但是啊， 还是不能够改变他已经失去了家中独子地位的这个事实。他现在不得不和一个特别的耗时间的婴儿一起分享爸爸妈妈的关心了。那大人们能够了解这只是生命中的一个阶段，但是对于小尔来说呢，却是一种严重的不公平。爸爸妈妈不能够像一些做了哥哥姐姐的孩子建议的那样把宝宝弄回去，但是可以多倾听孩子的意见，认真的考虑他们的感受，尽最大的努力匀出一些时间来跟他们待在一起。那我们说，其实真正的慷慨，它意味着是要敞开心怀，不求回报的付出，说明我们的付出是因为有人需要，而且我们很在乎那个人。慷慨的付出呢，可能会包含着一些牺牲，或者是对自己造成的不方便。但是啊，我们并不把这些看作是损失，因为分享本身呢，它就是一种回报。其实上面所说的就是为人父母的道理。爸爸妈妈为了孩子付出了很多，特别是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爸爸妈妈会把自己的需要放在一边，而去满足孩子的需求。如果我们希望在某些方面马上得到孩子的回报，事实上大多数都会失望的。让我们在自我牺牲中坚持下来的，并不是希望得到回报的念头，是不是？而是从孩子出生起就占据我们心灵的那种伟大的爱和关心。那我们可以给予孩子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存在和关注。永远也不要忘记，仅仅是和孩子站在一起就可以给他们帮助，任何年龄的孩子都是这样的。但是啊，有的时候和孩子分享我们的时间可能是最难做到的事了，因为很多父母都是很难把时间表安排开，在工作、家庭、婚姻和孩子之间，很多人的感觉就是，哎呀，我的时间真是不够用。那对于单亲的父母亲来说呢，这样的问题尤其更为突出了。有一位单亲的父亲，他决定花时间和11岁的儿子待在一起。我们计划一下做什么好吗？只有我们两个。可是那个孩子的反应很谨慎呢，他怀疑地看着爸爸，严肃地问，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对于已经失去的光阴，我们做什么都已经于事无补。对我们大人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把在一起的时间花在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上。在这方面呢，大人必须非常诚实地面对我们所做出的决定。如果我们对自己说，我现在努力工作，等取得一定的成就以后，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这可能只是在欺骗自己。但是我们不能够欺骗孩子。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可能有我们在身边，也可能没有。当我们回过头来把注意力转向家人，准备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呢可能已经不再是一个人了，也许已经有了异性的朋友了，又或者是他们已经不再那么需要我们了。在我们的安排时间中，孩子应该占有一个优先权。这样说起来，大家会不会想，说的容易，做起来很难呢？是的，经济或者是事业发展的压力会让大人们非常难以做出决定。但是啊，我在这儿要和爸爸妈妈们分享的就是，我们都要时刻的谨记，孩子成长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我们应该尽一切的努力和孩子们待在一起。有的时候啊，我们以为自己是待在孩子身边，但事实上正在和孩子失去联系。小兰的妈妈是一个青少年团的志愿工作者，非常的活跃。小兰在教会活动的时候，每次外出她都很开心有妈妈的陪伴。但是当小兰到了对周末体育活动更感兴趣的年龄，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现在妈妈还是常常参加社区的活动，而小兰在足球场上呢，却没有人为她加油了。小兰的妈妈是那种讲究做事情有始有终的人，她觉得很难放弃社区的活动，但是现在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陪小兰参加体育活动上，应该对他们母子来说呢，是更加重要的。小兰抱怨她妈妈说，比利的妈妈都去了，比利一直是候补队员，他妈妈都去为他加油了，我是主攻，妈妈竟然不去。小兰需要妈妈把时间和注意力放在新的地方，希望妈妈参与到自己现在的活动中来。我也知道我们做大人的，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为了孩子的发展，我们应该经常的重新评估自己的哪个活动更具有优先权。分享时间意味着我们要更加灵活地适应孩子们的需求。无论是孩子小的时候，还是长大一点以后，我们都要跟得上他们的变化，随时陪伴在他们的身边。 爸爸妈妈们、朋友们，刚刚我们听的这首诗歌呢，歌名叫做《是爱》。啊，这首诗歌呢，是很多年前呢，当我还是青少年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听这首诗歌，也在节目中呢播了好多次《是爱》。希望这首诗歌也是您所喜欢的。那爸爸妈妈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要跟大家谈到的就是说，您知道孩子们反抗的原因吗？那其实困惑，有的时候小孩困惑起上来呢，他所表现的一个行为呢，就是反抗。那其实说明白点，就是困惑就是造成反抗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青少年时期的孩子们呢，正在建立他自己的价值观，他要从爸爸妈妈、师长和朋友的身上找到自己要走的方向。有的时候呢，他会发现有些他看为是很有价值的，可是爸爸妈妈却不以为然，对不对？这当然会引起冲突和反抗。那这种因为看法不同而引起的反抗呢，其实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做爸爸妈妈的呢，要注意的就是处理这种反抗的态度。有一位大学生呢跟我这样说，很多时候我不同意我父母的看法，但是呢我佩服他们的态度，他们表示他们不同的看法却总是不伤害我的自尊。那还有呢，恐惧也是造成反抗的另外一个原因。所以说我们要促进亲子关系，首先呢我们要理解孩子们这个反抗，他这个行为，他的这种动作后边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心理状态。所以爸爸妈妈们，盼望您也能够抽更多的时间，更有心思的去了解我们身边的孩子们的内心世界，能够帮着他们的内心世界疏解了这种情绪之后呢，他才能够在行为上呢可以有所改变。那好了，今天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也特别的愿意把儿童教育指南这本书送给大家。儿童教育指南您可以写信来索取，我的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节目主持人肖佳丽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呢有一个 at vohc.cn， 我就会收到了。朋友们来信的时候要告诉我您收听亲子心连心节目有什么意见呢，有什么看法呢，有什么回应呢，都可以告诉我。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儿，愿上帝赐福与您，再见。